我去看他，他很高兴，但是他已经声音嘶哑了，就是说不能说出声音来，他的神经被压迫，也不能吃东西，因为他有反流。那么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尽你所知道的跟我讲讲信仰。我就而且很恳切，我就给他讲，时间不很长，我带他做个祷告，当时我祷告，但是我从他的关切，我真是觉得他应该是领受。然后呢，我说下礼拜我再来看你，那是礼拜四上午10:30左右，礼拜天晚上去世了。我觉得从我自己来判断，尤其住在医院这么好的条件，他不会死这么快。当然他最后死是死于那个肺功能衰竭，但是我所诧异的就是神的奇妙。确实他死得太早，我都没有思想准备，我听见他死了我吓一跳，怎么可能呢？还应该有几个礼拜，但他死了。为什么死了？他的时候到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我向他传了，而且是看见他似乎应该得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给大家讲，就是说今天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是神的旨意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一个人需不需要福音，可是我们能观察出来的。你平常你的个人的行为给他的感受你也应该自己知道，当他需要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你要不要去传，不管你愿不愿意传。我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一点，因为神使人接受福音照样有一个使人降卑的过程，我们要懂得这一点，就是我们适时而动就可能起得更大的效果。下面我跟大家讨论这个天国与世界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时空里的互动，永恒中的预定与时空里的互动。永恒中的预定是讲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这是以弗所书1:4告诉我们的。当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预定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世界尚不存在，我们已经被预定为他的儿女了，这是神的预定。但是在时空里，就是今天我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里面，有一个神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。神不是一个标准，不是一个僵化的神，神是有位格的神。位格就体现的很重要一点，他跟人，他跟被造者有一个互相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叫它互动。这种关系表现在沟通、交流，表现在回应、感受、爱、喜乐、痛苦、悲哀，表现在你的欢喜可能是他的快乐，你的痛苦可能是他的忧伤。同时当神造了一个人，给了人一个意志、理性和感性的时候，神就高度的尊重这个人。神是预定了你会得救，但是神赋予你一个权柄、一个责任，你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要在你的意志里、在你的理性里、在你的感性里自动的做出回应来。所以最后得不得救固然从永恒中来说是神预定的，但是在时空来说是你个人要起很大很大的责任、负责任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大家已经搞清楚了，神的主权，第二方面人的责任，神的预定，人的回应。从神这方面，100%的是他的主权，100%的是他的预定；从人的方面，100%的是你的回应，100%的是你的责任。这两方面就是二律背反， 这两方面似乎是好像没相干的，但是却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容。所以在时空中的互动中间，圣经也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到神的心愿。神的心愿是什么？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也提到神的作为，罗马书十章二十一节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节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钉嘴的百姓。也听到神的叹息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节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也提到神的旨意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叫他们显现。于是就构成了一个神和人之间的互动。神在时空里面来呼召人，神在时空里面愿意人得救，但是在这里面人的回应是抵挡，但是神的旨意终究要成就。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的责任也在于此。于是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用耶稣那个时代来讲清楚这个问题，也就是下面我们该念的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念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九节十八节，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首。天国福音的传扬是神向一切可能回应的人宣告他的福音，而且首先向犹太人传扬，因为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。犹太人知道神得到了神的启示，知道弥赛亚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位弥赛亚，神就首先让弥赛亚生在这个环境中间，借着他的预言，使弥赛亚来运用预言，来应验预言，同时给犹太人一个机会来认识。所以一定要先向犹太人传扬。天使当初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说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不仅是犹太人，是万民，是所有的人。而且这个传扬是怎样的呢？罗马书十章十八节说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这福音要传到地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弟兄姊妹应该知道，现在福音已经传到地极了。这个万民原文又作万族，就是说不同的族群，不等于每一个人听到，但是族群都听到了，可能有的多有的少而已。现在说北纬四度到北纬四十度之间是一个重要地带，那说这个地方的传扬福音还需要加强，有的地方可能还有的地方，个别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听到福音，所以现在许多的拆船机构都把目标盯住这些地方，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把福音带出去。但是神的旨意是凡是可能回应的人就可以听见，请记住这句话。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说，哎呀，过去有很多人没听见，神为什么没给他们传福音？今天是神的主权和神的作为，他的绝对的智慧使他知道什么时候传最合适，怎样传。但是我体会到的一点，他如果能回应，神一定给他回应，他绝对不回应抵挡，那就对不起了。而且直到主再来之前，启示录十四章六节就讲到天使要来传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 各方各民。我们再看看福音传扬的步骤，先是有先知的预言，弥赛亚是怎样一位弥赛亚，在旧约记载的清清楚楚。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有了解，当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那两个门徒把这一切解开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火热的，每一点都能应验。而弥赛亚记载的先知的预言里面，又是犹太人所能了解的，正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阶段，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等候也达到了最高峰，因为他受到罗马的高压。为了让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被以色列人所了解，于是神又差遣了一位先锋，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五到六节，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所说的：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儿子的心转向父亲。又说，在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所以大家看福音书，每一个福音书的开始都要记载约翰，施洗约翰，耶稣说，你们若能领会领受，这人呢就是那当来的以赛亚来了。虽然他叫约翰，但是他外表的装束是以利亚的装束，他宣布的话语是以利亚的口气，他带着神的大能，以至于多人听见以后怎么样，犹太全地的人都到约旦河去受约翰的洗。这样一位吃的是蝗虫野蜜，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是典型的以色列人先知的形象，住在旷野是典型的以色列人先知所居住的地带，传扬的内容是以色列人先知的典型的口气，而且带着神的能力，圣灵的同在。他为耶稣做见证，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还大，能力比我还大。约翰行过神迹吗？没行过神迹，一个神迹都没行，所以他的能力在他的言语中。他为耶稣做见证说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当约翰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约翰就对他门徒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而且马上告诉他，神告诉他，圣灵降在谁身上，那个人就是未来的那一位。他说，我看见了，所以我知道。这样明确的清楚的为耶稣做见证，为什么？因为要为耶稣开路，指出来这一位就是。在他的指出以后，就有人跟随着耶稣。先遣队来了，先锋来了，神的儿子也来了。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把神显明出来，把恩典和真理表明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了把福音带到人间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孩童在街上彼此对说，耶稣基督就成了人中间的一位。他又吃又喝，他到处行异能，就是耶稣基督跟约翰的不同。所以我们当思考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，根据犹太人的特点和需要，神的预备也是极其完全的。先知来为耶稣做见证是绝对需要的，为了给人一个确定的信息，为了给人一个确定的指向，而这个指向也确实是许多人能够接受。因为当耶稣说这人呢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的时候， 众人就以他为美，因为大家都觉得约翰是非常伟大的先知。那么伟大的先知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一定是确实的，而耶稣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显明，就住在我们中间，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他要经过一个人性的漫长的道路，在这个人性的道路中间，他要凡是为我们受试探却不犯罪，他要凡是经过苦难成全神的荣耀，同时他来到人中间与人相交，与人接近，与人认同，共同生活，他所说的话都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听懂的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一个重要特点，他从来不用高言大志，他所说的话都是从小孩子到老人都能听懂。甚至我记得上次跟大家讲过，虽然他是木匠出身，他打的比喻里面可不讲木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木匠还是比较特殊性比较强的，像我们这位老师是物理学教授，所以他如果都用物理学观念跟我们讲神的话，我们大家伙都变成傻子。耶稣所讲的是每一个人能听懂，同时带着能力，同时带着神迹，以神迹作为他是弥赛亚的记号，以神迹表明神的怜悯。耶稣的神迹从来不无缘无故的，耶稣的神迹从来是把神的心意体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想认识神，我们就认识耶稣好了。神的一切要让人所认识所知道的都在耶稣身上。于是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平易近人，这样的可爱，这样的给人带来那么丰盛的恩典，于是就引起了一个轰动。这个轰动就是到处都有人跟随耶稣。路加福音说这是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，那个场面可以想象得到。这是神做的，神就是要叫耶稣基督来真实，无论从真理方面，无论从行为方面，无论从神迹奇事方面，都要使人们看见，这就是那当来的弥赛亚。然而又如何呢？孩童在街上彼此对说的结果又如何呢？肯定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，这两种不同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。施洗约翰这样一个先知样的行为，先知样的作风，先知样的外貌，应该给人带来的应该是一个完全受人信任的观念，但是仍然有两种反应。一种反应就是人们聚集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；一种反应是跟随了耶稣。好的，就这样。我在这里要顺便讲一下，所谓的悔改认罪应该也是有两种情形的。人是被神所造的，人的理性感性和意志是可以回应的。当犹太人在他的信仰的根基上对罪有了一定的认识的时候，约翰来宣判来指出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接受，在他的内心的这个层面上他就可以赞同，而且决定他要悔改。这种悔改是人的层面上的悔改，照样是一种虚心的表现。还有一种悔改就是圣灵的感动，真正里面有个内心的更新，认识到自己是个败坏的罪人，需要悔改。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， 我们今天传扬福音以后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两种情形，教会里面也照样有这两种人存在。一种人的信仰是停留在他理性的层面，也就停留在他人的这个层面；一种人的信仰是来自于他内心圣灵的改变和更新，表面上可能很大的相同点，甚至我们很难区别，但是有一天总会显明出来的。大家要看耶稣无数次的提到这个问题，比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当那日人到来说什么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这种人就是这种在人的层面上认识神的人，信仰的人。在撒种的比喻中间，耶稣也说过那个比喻要撒在四种不同的地方。前三种我们可以看看，撒在路边的，撒在石头地里的，撒到荆棘里的，说明了三种情况。第一种，撒在路边是不能发芽，这种人根本就不会信。第二种，撒在石头地里面叫做不能生根，长出芽来了。第三种，撒在荆棘里叫做不能结实。不能生根，不能结实，就是这种在人的思想意识里面浅浅的土里面接受神，或者是你的经济丛生、今世的思虑等等，根本就不可能使你那个根继续深扎深下去，也不可能向上结果。这种层面也是人的层面，只有一条神所预备的心才能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从此我们就知道人的两种情形。另外，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也是这样，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也说明有一种基督徒实际上是稗。那么这是我看见的第一部分，就是接受约翰的宣告的人中间照样也有两种人，悔改的人中间有两种人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中间可能也有两种人。至少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许多人跟随耶稣，相信耶稣，但是却是魔鬼之子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特别讲，耶稣对那些信的人说话以后，那些人要拿石头打死他。跟随耶稣被耶稣拣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犹大呢。所以跟随也照样有两种跟随，一种圣灵更新的跟随，一种在自己内心的层面的跟随。反过来，从另外一方面就是反对。约翰不吃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。很奇怪啊，先知和被鬼附的也有共性啊，对吧？先知可以不吃不喝，吃蝗虫野蜜，穿骆驼毛的衣服；被鬼附的也可以住在坟茔地里，不吃不喝，说不定也披一块皮毛毛。表面上的相似，内心的绝对不同的观念，看你怎么选取。一人选取按照神的原则来鉴定来选取，就认定他是先知；一种人以他表面的现象来选取，就认定他是被鬼附的。但是根本的一个问题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，而是要从内心分析。因为有一种人内心他已经是降卑了，他就来承认自己的罪。有一种法利赛人文士，他内心充满的是自我，他来到约翰面前不是要认罪，而是要窥探，要指责，就内心采取不同的资料的组合也是不同的。所以约翰对一方面有些人真给他受洗，对另一方面说，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两种状况，两种人， 一种降卑的人，一种高傲的人，反应不同。降卑的人中又分两种，一种圣灵感动的降卑，一种内心层面的降卑。这些状况我们都应该有所了解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对约翰的接纳是分这两种状况，对耶稣基督的接纳也照样是这样的状况。耶稣住在人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在人中间做人，体贴人，安慰人，怜悯人。无数次的例子看见耶稣的爱。有人说耶稣基督一辈子就写了一次字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圣经中间只写了说耶稣基督写字就写了一回，就是那个行淫被拿的妇人，耶稣基督拿根棍在地上，但是土里头画了几个字，这几个字回头拿脚一抹，大概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，但是他所传的道却是永远长存。他的道打进人的心里，人就悔改跟随他。纵然彼得那些人在跟随他的时候还带着私心，不管怎么样他们跟随。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也照样是两种。一种人是为了自我的目的跟随耶稣，一种人是真正的跟随耶稣。跟随耶稣的人认定他是弥赛亚的状况也分两种，一种是在内心层面上分析认为他像弥赛亚，甚至相信他，最后离开他。很多一种人是真正认识他是弥赛亚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就是彼得。我们要分清楚这两种状况，因为神的规律是不可变的。可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传扬福音的方式，我们认为是最容易传扬、最容易得人的方式，因为他在人中间又吃又喝，因为他与罪人睡与同行，一起吃饭，一起交朋友，后把神的道、神的光、神的怜悯带给他们。结果在另外一方面，就是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定了他的罪。你们觉得很奇怪吗？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不贪食吗？不好酒吗？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确实跟税吏和罪人是远离的，但内心所充满的是什么？充满的是自我。所以耶稣说，什么叫假冒为善？粉饰的坟墓就是假冒为善，表面上干干净净，涂抹一心，内心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他充满了自己，充满了自己的观念，充满了自己的知识，他的结果就是自高自大。他的自高自大使他就不可能来接受耶稣基督的道理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:21说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，就在这里。耶稣基督把这两种状况用两个比喻分析清楚了，一个比喻是孩童的比喻，一个比喻是真实的比喻，就约翰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经历，人们对他的不同的回应讲清楚了。父的美意是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，而且做了一个总结，叫做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这句话怎么讲？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做了一个结论。什么叫智慧？真智慧是神性的一种表现，神是智慧的神，神就是智慧。所以真正的智慧之子是从神生的，这种人是智慧之子。他内心的生命里面对神的道有一种特殊的领悟、特殊的认知。而这种智慧之子之所以成为智慧之子，因为他在圣灵的光照和更新下 回转过来向了婴孩。当他向婴孩的时候，他就撇弃了世上的一切的属人的东西，来要神的东西。彼得说，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，就是我们爱慕神的话，领受神的话。我们得到的神的话就像食物吃了。当我思想一个人灵里长进的一个关键问题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很重要一点，我们的长进靠什么？靠从神的话语的领受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如果我们真正去认识神的耶稣基督的话，如果我们真正的聆听他向我说话，领会他的话，而且真心诚意的读经祷告，就像吃粮食喝水那样有滋有味的在爱与耶稣基督交流，你看你的生命是怎么长的。所以回转向婴孩就成了智慧者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然后就说，这等人乃是从神生的，从神生的就接待耶稣基督，从神生的就是智慧者。神的智慧就表现在人当作宇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我们也念过，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知道我们为什么是婴孩吗？因为我们有个新的生命。我们为什么是婴孩呢？因为神的灵在我里面做我的老师教导我，我是一个谦卑受教坐在我的老师面前听他训诲的人，听他教导的人，听他引导的人。而他的训诲教导引导，那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话语里面来，带到神的真理里面。所以你想认识什么，你就这样再做一个智慧者吧，你一定能认清楚耶稣基督。作为人来说，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都有个回应，对神的道都有个回应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。那么作为人群对神的道有没有回应呢？作为一个人群来说，甚至普世来说，一个整体世界来说，他对神的道照样是按照神的美意的规律来运行的。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所讲的道理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念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哥拉逊呢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呀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伯龙呢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或作你将要升到天上吗？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。为什么？其实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结果如何？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所以我们刚才就讲过，悔改 确实是有一个很根本的动因，这个动因就是人心在神面前的谦卑。虽然它分两个层面不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总要有一个降卑自己的。而哥拉逊、加伯农、伯塞大这三个城就作为犹太人的代表城，也就是说整体上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回应，通过这三个城市对耶稣基督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同样的，推罗西顿、索多玛是作为外邦人的城市的典型，索多玛、推罗西顿的回应也是整个外邦人的回应的一个表现。耶稣用这几个城市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对比，告诉我们这些城对神的道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。哥拉逊、伯塞大、加波农代表犹太全国对神的道的悖逆是整体的，纵然里面有许多相信的人，但是整个犹太国对神的道是悖逆的，是顶撞的，是厌弃的。所以从一个整体的事件我们看见是败坏到了极点，但是在整体的世界里面，神要从里面救出自己的子民来。索多玛、摩拉已经败坏到被火焚烧，耶和华也照样从里面把罗德带出来。我们今天要看见今天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整个的状况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罗马书9:27就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一数。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族类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切恩赐反而成了人自高的本钱了。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。今天一个人到神面前来，你自己的存心就决定了你得到了什么。这么多的恩典加给他，他反而拿这些恩典来装饰自己，来充填自己，变成自己的知识，而用这些知识来反对神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实。照样的，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到底要得什么，也是值得我们非常需要深刻的思想。犹太人得到这一切以后，就把这一切转化为他们自己的智慧，而且用这一切为弥赛亚设定了一个个人的标准，自我的标准，用自我的自以为是的标准来衡量神的弥赛亚。这个首先就出了一个问题，到底你以谁为本？你到底是以人为本来认识神，还是以神为本来认识人，认识神？所以回过头来，我们还是讲到，到底你是以神的主权为一切，还是你以人的主权为一切？犹太人背逆了神，犹太人弃绝了耶稣基督，他是有道理的。弟兄姊妹，大祭司听见耶稣基督说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举动，叫做撕裂衣服啊！你们以为他装模作样吗？不对，他是真心诚意的撕裂衣服啊！他觉得大逆不道啊，一个人怎么能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啊，太可恨了，要钉死他。他从内心中就对耶稣基督极其憎恶，他不是装的，他认为这是个假弥赛亚，因为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弥赛亚的前提，因为他在自己的人里面来敬拜他的神，在自我里面去敬拜神，结果就如此，非常可怕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要回到圣经里面来，要回到圣经里面来，要谦卑自己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信主了一年 两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我们到底是在神的道里信他，还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认知里面信他？所以加伯农，耶稣说你已经升到天上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加伯农高举自己，高举到什么程度啊？高举的话语跟以赛亚说十四章的话语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说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：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共拜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耶稣基督引用了这句话告诉加伯农，你不过就是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而已，你的这一切跟魔鬼没有两样，你要升到天上。你以为你已经到了天上吗？你必坠落阴间。为什么？你的自我充满了你自己，你反而丢弃了你的神。这是一个规律，当初亚当夏娃就在这个规律里面弃绝了他们的神，背离他们的神，去吃那个神不许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然后这个规律延续到今天，整个的犹太人背离神，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神给的恩典反过来变成自我自高自大的知识，充满自己，再用它来反对神。结果推罗西顿也好，索多玛也好，反而有它相对的可取之处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推罗西顿是罪大恶极的城市，在旧约里面一再指着推罗西顿说出神的咒诅来，是甚至推罗是永远不再存在，以后推罗到现在却是永远不再存在。索多玛被火焚烧，因为索多玛的人罪大恶极。奇怪的是，耶稣说这些神迹奇事若行在推罗西顿，推罗西顿的人会飞马蒙灰悔改，像当初尼尼微一样。这些神迹奇事若行在索多玛，还可以存留到今天，为什么？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亲见过至高的神的道理，他们不知道。索多玛一个特点就是把性犯案当成正常，大家曾经我们一起讨论过，性犯案正常，全城的人都去做一件他们自认为合理的事，但是他们的道德标准是颠倒的。反过来，罗德在索多玛做官，却没有把神的道带出，这最可悲的就在这里，没有人去跟他们讲。当初耶和华叫约拿去尼尼微，为什么？耶和华要告诉约拿说，这些人虽然是罪大恶极，但是如果他们听到我的道，在他的内心的层面，他可能会悔改的。结果如何？他们确实悔改了，推演了灭亡。这个悔改，我相信有真心悔改的，但是可能很大的方面的悔改还在人的层面上。所以从人的层面上来讲，推罗西顿作为一个整体，索多玛作为一个整体，当福音传道的时候，当神迹奇事临到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听过的道理来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还会谦虚，因为他没有预设一个他自认为的道理作为抵挡。当他看见这样大的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他们至少会说，哎呀，我们看见了一件奇妙的事。当初保罗希拉曾经叫一个瘸腿的人站起来以后，人家说什么？有人有神成了人形降到我们面前了，马上就牵着牛有个保罗去献祭。为什么？没见过，没见过神迹，他能反映出来，哎呦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在犹太人怎么样？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他们却不悔改。耶稣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， 就成了犹太人要把他处死的一个契机，一个催化剂。为什么？有了神的话语滥用，还不如那个没不知道神的话语的人，可怜到了极点。这种自我的骄傲充填了充塞了犹太人，所以到现在他们都不肯回头。反过来，没有福音的外邦人虽然照样是罪恶，但是在神的面前倒有可能谦卑。我刚才讲的是整体性，这个整体性叫我们进一步看见父的旨意的普遍意义。